中国高失业率，借风卸责俾美国。十三国演习反攻大陆，有害气体包裹来自中国。南韩外交部抗议，中共祸国，600年冇积水，故宫出现水塘。二等兵叛逃，联合国司令部同北韩军方对话。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大陆网络好流行一句说话，叫做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我选择了上乡。今年以来，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当局除了哄年轻人去农村找苦吃，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年轻人对当局绝望之后，转而向神佛求助，掀起烧香算命潮。而令外界大跌眼镜的是，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开始将责任推卸给美国，声称中国大量人口失业是美方制裁中企造成的。专家分析说，谢峰是将中共实施的错误防疫和经济复苏方案导致的结果嫁祸给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萧条，六月的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1.3%， 有学者分析实际失业率更高。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近日在财新网发表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一文，估计今年三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最高达到 46.5%， 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全国城镇16至24岁青年人口在今年3月大约是9600万，其中劳动力3200万，非劳动力6400万。在3200万劳动力当中，又分为2570万就业和630万失业人口。而在6400万非劳动力当中，又有1600万非在校生，大多数是选择啃老、躺平、做全职子女的。如果将这1600万人也都考虑为失业人口，这样今年三月青年失业率最高就达到 46.5%。 这个庞大的失业人群，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当局的呃哄，去农村找苦吃，去上山下乡。在社会的现实中四处碰壁，在当局绝望底下，很多人直接躺平或者求神拜佛。今年三月至到四月初，北京雍和宫的游客数量同比增幅高达 530%。 中国旅行网站去哪儿网和携程公布的数据，今年中国寺庙的参观人数比一年前激增四倍几，其中大约一半游客年龄在20至30岁。今年夏季将会有接近1200万大学生毕业，中国年轻人的就业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在7月19号，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借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机会，指责美国对中共晶片产业实施限制，说美方制裁1300多间中国企业，导致无数人失业，北京当局不会坐视不理。不少专家评论指出，中国失业问题是中共防疫政策以及所谓的经济复苏方案所导致的结果，现在将失业问题推给美国，完全是倒果为因。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说，如果真是因为这样出现大规模失业，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生存能力太弱了，对西方和美国的依赖太强了，被西方捏住条颈，碰一下就死，就重伤。中共还凭什么和美国挑战呢？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成认为，正是中共企业违反了国际贸易的规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造成一个侵害，美国才会对1300多间的中国企业将它列入黑名单来进行制裁。谢峰的说法是将目前中美关系的恶化完全卸锅卸责。另外有学者指出，中共的青年失业问题可能无法得到解决，除非国家发展模式发生转变，服务业需要扩大和开放，当局进行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教育以及税收改革，并且将战略重点转向私营部门， 呢一啲需要强大嘅政治转型。
喺七月份嘅太平洋，震慑中共嘅动作连环登场。美军同联军嘅北方边缘232演习、机动战士演习同应对雷霆232演习，充分利用西太平洋嘅三大基地群，向中共展示空中杀手锏。而紧接住上场嘅护身军都2023，更加被军事评论家认为，隐约浮现咗美军反攻中国大陆计划嘅雏形。
专家分析，这场演习的真正主角是地面部队。之前美军展示了第一、第二岛链的空中机动、反击和海上封锁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抵达菲律宾参加 MASA 23演习，显示将会全力据守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再转到澳洲演习地面作战，应该是全盘计划的最后一环。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认为，各国海军陆战队参加今次演习，不只是一场以预防为主的演习，更加似是以反攻为主的登陆演习。美军和联军阻止中共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之后，应该还有反攻中国大陆的计划，澳洲是关键的大本营。沈舟分析，美军扩大使用日本基地，又将关岛基地伸延到天宁岛、塞班岛和白楼，还获得菲律宾的新基地，能够及时分散部署充足的一线反击资源。澳洲是美军在印太地区最安全的一个后援基地，现在似乎成为局部反攻中共的最大基地。而中国军事专栏枢密院10号发现，这场演习由现场的兵棋推演图来看，美军将战备物资都堆放在中方周边，准备开战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和南韩还为今次演习千里迢迢将各种导弹、火箭炮运到澳洲展开实弹射击。枢密院10号在24号表示，现场的相片显示，美军已经将同大规模作战相关的军用物资储备集中在南韩、日本本岛和冲绳、关岛、新加坡以及夏威夷等中方周边的多个基地群，以便在演习嗰阵，呢啲东亚基地群就能够供应足够嘅物资，唔需要由本土或者关岛等地运输。枢密院十号话，如果大胆猜测，护身军刀2023嘅纸上兵棋推演假设，其实系美国陆军保障司令部测试美军喺东亚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嗰阵美军物资供应能力，而佢嘅假想敌就系中共。
南韩警方近几日密集接报收到有关可疑的国际包裹，疑似毒气包裹，经调查发现源头来自中国大陆。南韩外交部已经向中方抗议，要求中方及时查清并进行解释。
南韩警察厅7月23号表示，警方由7月20号到23号下午总共接到2058宗这样的包裹报案。最先是7月20号，南韩蔚山市一间残疾人福利机构收到由台湾寄来的毒气包裹，打开之后，三名员工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症状，送往医院救治，引发南韩社会关注。南韩警方在连续不断收到这一类报案之后，警方和军方都出动，在位于首尔市中心明洞的中央邮局大楼全面清查，撤离了1700人。南韩警察厅24号表示，警方回收了670宗涉案的包裹，其余1462宗是误报。南韩外交部表示，台湾方面已经查明这些可疑的邮件是由中国大陆寄出，以货转邮的方式海运到台湾，再经台湾中转之后到达南韩。台湾刑事局通报说，包裹并没有入境台湾，台湾有关单位已经同南韩执法单位密切交换相关情报。南韩外交部表示，针对可疑邮件的处理将会参考加拿大、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处理方式。韩联社23号报道，南韩外交部已经通过南韩驻华外交机构要求中共外交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及时查清这些可疑国际邮件，并且进行解释。中方就回应说， 会最大限度地配合南韩方面的要求。
北京故宫的精密排水系统几百年来被人称赞，不过日前北京暴雨，慈宁宫却出现六百年都没出现过的情况，庭园积满了水，民间嘲讽经过中共现代化改造，故宫终于积水了。
七月二十一号和二十二号，北京市部分路段积水，路面下陷，在雨中继续开放的故宫现场就散山散海，尤其在慈宁宫，游客见到发现庭园西边严重积水，变成一个小水塘，只能够在浸过脚眼的积水行走。因为暴雨，故宫古老的排水系统启动，带电底座的排水龙头开始吐水。其实在以往故宫导游的介绍，总是少不免介绍故宫精密的排水系统，赞叹古老的中国智慧。据介绍，建造故宫那阵，古人就设计了一套精密的排水系统，有效避免宫内积水。故宫外面也都设计了三道河渠，即是护城河，平时为城市供水，遇到暴雨那阵就有排水作用。因为北京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古人利用这个特点，也都将故宫里面的水系设计成北高南低，而故宫内部的排水系统更为复杂精妙。因为宫内的建筑物又多又密集，每一座庭院互相阻隔，为了防止局部积水，居室的排水设计更加精密，设置明沟、暗沟、暗渠、水沟出入口等，每条沟渠中横交错，形成庞大而且完整的排水网络。大陆传媒说，精密的排水系统再加上定期维修，先至令故宫六百年来冇水浸问题。而家故宫水浸引起关注，大陆网友将影片截图并且配上文字话：故宫六百几年未曾积水，经过而家更科学的排水设施，终于积水了。而中共官方传媒就急于丧事起办，开始吹嘘故宫暴雨之后如梦如幻的景色，展示雨后多处的大殿外面积水寸几、波平如镜的美景。网民嘲笑说，本来中南海就是故宫的排水池，而家堵塞了，这些雨千年一遇啩，那一定是美帝的责任。还有人感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朝代末期将要终结的象征。几个月前门冧了，几个月后又积水，希望是个预兆。
驻南韩的美军二等兵金恩今个月十八号进入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导览团，并趁机逃走越境进入北韩之后，至今行踪不明，生死未卜。有最新消息说，较早前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成功联络北韩军方，目前双方已经开始展开谈判。
据韩联社等媒体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最关心的议题是金恩的安全和下落。司令部副指挥官哈里森在简报会议的时候表示，双方对话是透过休战协定下运作的设备进行的。他强调，必须透过彻底的调查，才能够厘清金恩当初被批准参加板门店导览团以及半途到北韩的事发经过。哈里森向英国传媒《泰晤士报》透露，联合国军司令部透过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持续与北韩军方联络，包括透过被称为粉红机的直通电话向北韩军方传达明确的信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点赞，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